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章第七节看起，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这次的绕行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当然是百姓都出来了。第二个呢是都不可以讲话，好像是要把所有力气在第七天这么一喊出来一样。喊的就叫城墙倒塌。喊了的确城墙倒塌，但是我如果现在科技来讲，包括那个城墙是怎么样建筑的，用声音把它弄倒塌是不可能，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也是人顺服神，神就照他话来实行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拿兵器的呢是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以前都是耶和华的约柜是在最前面，现在还有拿兵器的在更前面。旁边是不是也侧面就临近城那边是不是也有人在那保护，免得案件过来，我们就不知道了。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前面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祭司的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是不是有军队前面也有后面也有啊？祭司是一边走一边吹啊，就是还是有声音，但是有吹角的声音而已，别的就没有了。不要呼喊啊，不要出声呢，一句话也不可出你的口。我这个命令也很辛苦哎。哦，你在想几十万人呢，或者是甚至两百万人都不出声音啊。那可能小孩子是那个会哭的小孩子不在其中吧，或者有些不在吧，但是我不晓得，这要一句话都不讲，大人小孩都非常困难，不可以出声。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有多严格啊，但这又显出约书亚真是有权威耶，他讲大家都听耶，一直要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才可以呼喊。这样呢，他们就绕城一次，然后回营休息。我们已经说大家看什么看呢，他们走又是怎么想呢，这气氛是一定非常戏剧化的紧张，也不是纯安静的，因为角的声音，那吹角是怎么吹法，有没有调子，是警告的，是悲泣的，因为你这双方都会听到啊，悲哀大家一起悲，振奋大家一起振奋，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吹法。第十二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了，六日都是这样行啊，又有一次也是这样。哦，这我还是不知道耶利哥城人是要怎么样，他们心都消化了，看了是不是更消化呢？以色列人心是很刚强的吗？不知道，但起码他们听了耶和华的吩咐，那就是很好。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倒 他县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神夺起，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这是就我们是觉得很困难哈，就都把它杀尽。嗯，我们觉得现在这是太残忍了啊。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做，事实上神当时也不是要灭人的命，神是要人学习顺从他。这一点我们始终在强调，我们顺从他就对了。这个时代接受这个观念来，我也不知道哪个时代接受这些观念不困难。啊，有人根据这个文献考据，我最近也看到啊，亚伯拉罕听到神要他献以撒，他不会觉得很吃惊啊，因为那个时候献儿子的风俗有的，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还在想，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就算今天都我们合伯娶亲啊，都把童女送过去啊，我就不相信风俗这样人的心会完全不知道。我再举例子，我们中国人缠小脚，胡适之前说怎么千年都没有人抗议，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对，千年可能没有人抗议，甚至很多人可能更觉得这是一个荣耀，但我就不相信人在心中不会对他女儿脚折断的那个痛苦，他心里有一点难过，甚至有很多难过，只是这是一个礼俗，只好这样做了。那我们不能说基督教就没有，就像给儿子受割礼的时候，不管第八天是怎么不痛，小孩是会哭啊。那你要顺服，那也是不容易的。我就说，基本上任何一个时候要顺服上帝的话，恐怕都是困难的。我们历史文化的因素可以有一些解释，但是基本上是困难的。基本上我们做任何的顺服都是出自神的恩典、神的权柄，这我们要记得。好，现在他们顺服哈，这我想很多人也讲过了，这样绕城的方式，这样不出声音的方式，都很难顺服，但是他们就顺服了。那约书亚也在这里就提到很关键性的事情啊，他什么时候讲的我不知道，第一天就讲了吗？还是最后一天才讲的？还是最后一天绕了七次以后再讲的？对，当然他先讲是呼喊吧，不会是马上就呼喊了，马上呼喊后面的话怎么办？城墙倒了怎么办？那效果也不够好啊。说这个城要毁灭，完全毁灭，但是呢，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所以虽然那个两个探子是后来报备的，但是约书亚显然也同意，只是在前面都没有讲，也许是吊吊读者的胃口吧，在前面没有跟读者讲说，哦，他有没有提到，有没有替拉合求情，然后约书亚有没有答应，都没有讲。那我们就去想啦，如果那里面有个是撒门的话，也真的爱上拉合了，后来还生了孩子了，那是不是也很担心这个事？当然约书亚一定都答应他们了。约书亚应该也都祷告过了，因为后来即便的事情就是没有祷告啊，就不是很美了。好，在这里讲拉合一家，但在这里没有讲那个红色的绳子，但是显然拉合有这样放在那里。我也再次说啊，对于耶利哥城的人应该也觉得很吊诡吧，那绳子放在那里。这是从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就放在那里，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不对嘞？甚至那个绳子是不是就是应该他们有这个头脑嘛？就显出那两个人大概就是这样逃出去的，因为那个绳子上面的家显出来就是拉合，他们曾经进过拉合家，然后就从那里好像蒸发了、消失了一样。就是这件事情想起来是有点奇怪啊，就是他们居然没有察觉到这个事情。但我们想，神既然这样吩咐，就这样做了。或者说既然他们这样约定了，神也允许了，就这样做了，神也保守了他们，不管这个是智慧不智慧，是不是有更好的隐藏的方式哈。但在这里就讲到说，是只有妓女拉合家的人是可以存活的，不但是可以存活，也一定要他们存活啊，因为他是隐藏了我们打发的使者，你们就一定要谨慎咯啊，不要取那个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就是通通都要烧掉给耶和华，如果你取了，你也会变成当灭之物，你也要被烧掉啊！ 这会连累以色列人全营，全营都会受咒诅啊。这我们听起来真是不太好听啊，但金子银子铜铁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好像耶和华特别贪婪，好像耶和华要脏污一样。不是的，神要以色列人学习顺服，神要以色列人学习把好东西归给神，神要以色列人学习战争的战利品，神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那么神是这样做了。我再补充一下吧，虽然我讲过很多遍了，我们是不杀人，甚至连动物我们能够不杀的也都不要杀，可是神吩咐的时候就要。那怎么解释呢？除了我们难以解释的，我们还是有一层很容易解释的，就是你怎么知道死了以后他们没有一个更理想的归宿呢？你怎么知道神让那些死的人、死去的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比他们如果再活个几十年要更好或者更坏呢？我们总觉得哎呀，不要死，不要肉身的死嘛，那是很不好的，我们承认很不好。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些年轻的孩子或牲畜或年老孩子死了不会比他们没有死而继续作恶要更好或更坏呢？我们是顺服上帝。我在想到说，我讲过多次，如果这些孩子没有悔改，长到他们不听神的话是不会悔改的，那长大作恶多端，到最后死在永远的火的地狱里面，是不是更痛苦呢？早一点死是不是少犯一点罪，在永远地狱里少一点痛苦，这不是也好吗？当然这都是推测的，我们不去多想，我们只是想办法就我理智能够讲到的这个解释，就是人这样的死不一定是最坏的事，虽然我们不做这样的事。第22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啊，这里讲两个少年人了，虽然他们进了妓院，虽然他们也是做探子的，但是形容的是少年人。我想这少年人可能不是可能，原文常常用在少年，但是所有的含义也可能就包括是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因为保罗也是被说成是少年人，但是显然他蒙召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么年少啊。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殿中的库中。这个殿呢，应该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殿的，就是指着耶和华的帐幕。那有多少呢？帐幕也没有多大，都放在这里了。我们千万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想到是耶和华是抢银行要有要有一切的金子银子，别人都不可以有啊！这我们这样想就不对了。我再一次说，是叫以色列人学习顺服的，用火焚烧，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极大的祭物归给耶和华了。如果算是归给耶和华，也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些活的人或者那些生物是去哪里啊。我们只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直到今日是不是写那个写的时候拉合和他家人还在呢？可能这一段传统是还在的。那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一幕是怎么样，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城墙塌，城墙塌，拉合家却不塌吗？这怎么一回事呢？城墙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当然认定那个家是不难了，但他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塌吗？我们真的都很难想，或者他是某些地方塌，然后军队进去就杀，因为当时的人通通都心都消化了。我们不太晓得，或者是城墙塌只是指一个地方塌，让以色列人进去执行上去，还是没有碰到什么抵抗， 或者呢抵抗是非常微薄的、微弱的，因为没有看到以色列有一个人死亡，应该是也没有哈、啊。就他们说往前直上，就直的走。这战术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晓得，但是一定是圣经所描述的，可以把拉合一家都救出来。这也是神在保守，要不然他们不都死掉了吗？起码成他的时候会死掉了。好，他们就把他通通带出来了，然后安置在以色列营外啊。这营外呢，后来一定也是带到营内去了，因为可能过了洁净的期吧，就带到营内。然后这两个人呢，其中我不知道，也需要做很多说明的工作。拉合显然后来是跟撒门结婚了，然后有小孩了，而且后来波阿斯就很富裕了。但是神在保守他，我们在新约里再一次想到他是因着信做这件事，神也恩待他。第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啊，这个都后来应验了哈。我们也很稀奇啊，居然有人要重建，而且重建的时候死了长子，就立根基的时候死了长子还不知悔改，要到立门的时候死幼子，都应验了。有人就是这么玩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恐怕是这么玩梗啊，只是表现的程度不一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27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啊。这约书亚是威名就起来了，当然后面爱城的失败以后可能也会影响他一点士气。这都是在讲到看起来是很简单的说法，我们不能够说事实是跟这个简单的说法是冲突的，而是很概略的在讲一些东西，就是听从上帝，就照上帝的话做，神就祝福了。所以我一再讲，我们不能说成功神学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只是我们不要，我们的理解要完整一点。神给我们的祝福，给顺从他话语人的祝福是真实的，是在今生就有的，是有物质层面的，但是那不是一切啊，甚至那不是最重要的。好，这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但是很不幸，下面就有一个叫我们很难过的事发生了。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发作呢，我们刚才讲到成功神学和失败神学都可以是真的啊，就是说你听神的话一定蒙祝福，你不听神的话就一定有麻烦。但是他的怒气的发出的形式，发出的时间，那倒不一定，不是马上亚干就死，甚至不是亚干一家就死，立刻就死，而是以色列人就倒霉了，而亚干家还没有马上倒霉，或者说以色列人就有人就打仗失败了，而且有人死亡。那对不对？你又会问了啊，那些人好无辜啊，好倒霉啊，好可怜啊，还有亚干的家人也很倒霉啊，因为可能亚干也没有跟他们讲啊。就是我想我不能有别的答案，有一个答案我始终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这是我想是我们今天能有的最好的答案。就我们并不知道人肉身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相信神是很公平的，所以死并不是最倒霉的事情，肉身死并不是。我们会知道殉道者肉身死是到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也应该知道不信主的人他肉身的死可能比他继续活下去到死还不信，到后来还是不信，可能要减少一点他所受的痛苦，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减少他的犯罪。好，现在这个我们就知道他拿了，这个细节是怎么样我们到下一次再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哦，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更能够明白你的话。主，你怎么恩待拉合一家，让他有这个信心，让他脱离了妓女的生涯，起码我们相信这样。你怎么恩待以色列人在那种情形下能够信靠和顺服？你怎么恩待那两个探子，让他们保命，而且能够在城墙塌的时候能够找到拉合一家，而且保护他一家，这些我们都不太明白。 主啊，但是求主让我们相信，也让我们在生活中不太明白你的带领，却能够相信。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